是天下无敌的水果忍者高手。没有炸弹的天天果园水果，我切得安心，您吃得放心，感觉耍耍的。
鲜果网购，
天天果园。
其实姐切的不是水果，是寂寞，寂寞啊，寂寞。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天天果园独家冠名播出的段子来了，我是彩彩。开头的创意广告呢，是来自于听众张家强，他说：彩彩，我有个创意广告，就是彩彩疯狂的切着水果，连通数关，并伴随着刷刷的切水果声，最后突然一片寂静。彩彩说：没有炸弹的天天果园，我砍得安心，你吃得放心，感觉刷刷的。虽然用音频的形式来表现出来不是特别的好，但是我想将来有一天，就是前提是我足够优秀啊，大家足够支持我，有一天我上电视了，我拍电视广告也未尝不可。画面上切水果的游戏，我动着手在这刷刷刷刷，有个好处是什么，就是只露手不露脸。你别笑，我妈说了，手呢是女人的第二张脸，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二了吧？因为我第一张脸实在没法看啊，大家老看我第二张脸就2222了。好，广告没说完，然后切水果，切切切切切，切完之后呢，画面一点点的缩小，露出了整个手机，小米为发烧而生。这是典型的营销学上的捆绑销售。别说我妈啊，我妈真的是感觉她被什么神灵附体了，她每次骂我之前都要说一句，哎，我不是说你啊，哎，我不是说你啊，你不是说我，你说谁啊，你一定是被附体了。那前两天我妈听说我嗓子发炎又发烧，她说，哎，闺女，听说有一种小米呢能降烧，你下次买来煮煮吃吃。我想了半天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呀，我妈就说了，你可以看央视六套的广告啊，结果看到的是小米广告为发烧而生。别说，我跟你说，有一年冬天我们集体去爬山，结果遭到雪崩了，我跟队友全部都压在雪下面，那个寒气逼人呐，在我快受不了的时候，我就拿出了我的小米手机玩我最爱的切水果，一会儿我跟你说这手机就像暖炉一样，最后我们就被找到了，但是全队100多个人只有我一个人幸存了，那些拿 iPhone 的全挂了。上周二的节目说玩游戏是吧，玩游戏玩游戏，音商员说，彩彩，我大一通宵扫雷一晚上，直到第二天早上我高级扫雷一把没赢过。就是很多游戏不是通关嘛，它有这个简单模式、终极模式、高级模式嘛，我们往往很自信的就选了一个终极或者高级模式，过不了关最后才选了个 easy 模式，就想赶快把这个剧情过完。更多留言等会儿念啊。日漫迷说，好啊，特别是那些游戏道理可以和嘲笑我的人说了，再跟你说一些游戏道理啊。有一个游戏呢叫做斗地主，玩过吧啊？
斗地主感悟一，小王都会被大王拍死，说明副职他没有实权。二，没有一张大牌开路，再顺的小牌都出不去，说明领导很重要。三，无论你多会记牌打牌，都抵不过人家手中的一把好牌，说明实力比能力更重要。四，如果一堆小牌连不起来，即使拿个双王也未必会赢，说明再牛逼的领导也需要一个好团队。
不过我觉得呢，就是每天总玩游戏太不对了，太不应该了，所以我不玩游戏了，改看韩剧了。欧巴，谢思密达。说最近啊，很多听众朋友们跟我说，彩彩，你去看一下这个来自星星的你呗，可好看了。我说我们大家都好喜欢的，最近热点，你这节目怎么能不说热点呢？所以我用这个周末两天时间，出于好奇，确实是看了几集来自星星的你，没办法，是让我生病没办法出去逛呢。我就想看看这部能让大家都吵着要吃炸鸡吃啤酒的韩剧到底有多无聊。不出所料，剧情老套，情节臃肿啊， 居然有那种什么超能力的完美男人爱上超级无敌女神，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像我这种超级无敌女神都没人喜欢，对吧？这种构思亏他们能想得出来。我就想问问你们这些天天叫着什么都叫声好帅的脑残韩粉，还什么时候拍第二季啊？说男人啊，阅尽天下 A 片，心中自然无马。女人呢，追完所有韩剧，开灯也是欧巴。说追韩剧的嫁不出去，追美剧的阴阳怪气，追英剧的基佬遍地。我前男友特别喜欢看英剧，多么痛的领悟啊！其实多么痛的领悟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爱看《来自星星的你》，而我爱看《乡村爱情故事》。说这个《来自星星的你》收视率其实还不如《乡村爱情故事》呢。对呀、啊，我也一直觉得好邻居他不是都敏俊，当然了，也不是隔壁邻居老王啊。好邻居是刘能啊。人苍南派微博说，陪女朋友看最后一集都敏俊，觉得要做一个好男人实在太难了，陪她看韩剧还不够，还得陪哭。就是你像这种好男人，帅气高大温柔，有钱有能力有知识，有六块腹肌，懂法律懂医学懂历史懂投资懂理财懂女人，上辈子这辈子下辈子，在你遇到危难的时候却立即出现保护你，住超大豪宅不动产不计其数，守身如玉400年，见了无数美女却只爱你一个人的男人，这种男人啊，只有外星人才有。这是不是也反映我们地球上的女人魅力比较大呢，是吧？还能吸引外星上的完美男人。韩国首尔大学教授江明球他说啊，一个研究说，青睐韩国与台湾地区电视剧的中国观众趋向于低收入和低学历，而观众之所以看韩剧呢，是因为部分韩剧逻辑性较差，观看时无需动脑子，可以单纯的感情发泄。拉倒，我呸，韩剧才要知识好不好？你没知识，你们没文化，你能看得懂字幕吗？韩语听不懂也看不懂字幕，你看什么韩剧啊？反正我这两天看的是够累的，如果要看那些轻功戏，你听着就好了，是吧？反正情节差不多，就是以后轻功戏这种片儿，咱就在喜马拉雅上听就行了，剧情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但是韩剧没办法，因为你最多只能听懂是什么欧巴，欧巴，欧巴，思密达，唯有，反正不太标准啊，反正就这些，是不是？更多的你还是要去看字幕的。不过收入低好像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要逆袭，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戒掉睡前玩手机、看韩剧的习惯。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毕竟不能一辈子不睡觉，是吧？好吧，我又想了一个办法让自己远离手机，就是给手机设计一个比较复杂的密码。因为密码设计复杂了，因为自己懒嘛，就懒得把手机解开锁，那么懒得解锁了就懒得玩了。我给自己设置了有西班牙语、英语24位长密码，结果只能是让我解锁之后再也不想锁屏了。胖虎才好玩，胖虎很早之前啊，他就问我，猜猜你认识会修手机的吗？我说我不认识，怎么了？他说，哎呀，我手机啊，下载了一个滑动开锁软件，然后手机就锁了。我说，那你就把它滑开就好了呀。他说，可是我手机不是触屏的呀。是啊，诺基亚3210是不是触屏的？接下来是一些有关于手机的段子啊，猜猜不读英文昵称提供。他说，说一真事儿，刚才车站门口等车，有个人拿着一苹果手机标志给我露了一下，问我要不要，便宜。我顺势也把我的手机苹果标志给他亮亮，并坏笑了一下，他还对我 一个微笑说：“哎呦，同行啊。”最讨厌这种骗子了。听雪阁主说，坐公交看到一漂亮妹子，手机跟我一样型号，连屏保都一样，尼玛，这不是缘分吗？车到站下车后，我掏出我的手机，面带微笑的冲她晃了晃，意思是咱俩手机一样。可是这美女一愣啊，我刚要开口约妹子吃个饭什么的，只见妹子大喊一声：“抓小偷啊！”我当场被等车的人按倒。谁说见义勇为的人少啊？不说了，去医院。我一次，我们英语老师他坐公交车才好玩，一个小偷呢准备把老师的这个电话装口袋，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对吧？老师回头看着小偷和他手上的电话。高潮来了，高潮是小偷跟英语老师说：“那你先接，先接。”好不尴尬呀。小鬼的面具说：“我有一二货朋友，捡到一手机，手机壳那儿，手机壳内呢附着一个纸条：如果哪天我手机掉了，请归还，有重谢，本人号码139……”结果那朋友连续两天啊。都打在通话当中，就跑过来跟我讲，我听后好像明白了什么，两个奇葩。你自己手机打自己的号当然打不通了。那些年一起说过的誓言说：“彩彩，我跟你抢，我有小米跟红米，你要哪个呀？能给我 iPhone 不？”你以为我愿意用小米啊？不就是便宜吗？月月说下了一个炸金花的游戏，这个字念炸还是念炸呀？各位，我确实没玩过这个游戏，没接触过。玩的无聊之余，我就在一开局的时候迫不及待地发了一个闷到底看牌是小狗，于是我习惯性地点了看牌，然后我就逃跑了。吃完饭闲着没事逛公园，看到一个坐着轮椅满脸皱褶夹拉着痛苦表情的老头，手里拿着一个 4S 在发抖。我以为他身体不适，打电话就问爷爷：“你到底怎么了呀？”他说：“小伙子，为什么微信摇一摇每次都摇到男人啊？”费赛大叔说：“知道单身的最大悲哀吗？一个人去吃自助小火锅，前脚去拿菜，后脚锅就被收了，真事儿，不准笑话我。”就跟我当年去吃假三包一样嘛，前脚去拿醋，后脚我的包子就被收了。不是讲手机吗？怎么又讲到你单身那儿去了？单身等会儿再讲啊。前两天我在淘宝上一个耳机店想买耳机，看到一个奇葩的追评，他说：“
自从老衲用了这个耳机之后，听金刚经的时候都清楚了很多，犹如身临其境，好像佛祖就在我的耳边讲经一般。老衲用了这个耳机，真正的感觉到了佛祖的怀抱。”
这是一个很多奇葩的这个评价。我怀念的时候刚去手机店买电池，老板对我说：“我们这儿什么电池都有。”“
啊，是吗？什么都有？”“
嗯，对啊，对啊，真的什么都有。”“
那好吧，给我来一块 iPhone 5的土豪金电池。”
老板说：“滚。”这不算奇葩，我跟你说，有一次佳期他买了新手机，手机要装内存卡嘛，我就问他：“你这手机内存卡多大呀？”佳期跟我说：“啊，多大，差不多指甲盖那么大吧。”蓉蓉说：“老婆的充电器找不到了，原来她忘记自己上次用完之后收起来了，找到后理直气壮地说了一句经典的话：看来我就不适合把东西收起来，收起来反而找不到了，以后我还是不收拾东西了吧。”哎，有没有这种情况中枪的给我点个赞哈，或说一下，就是很多东西你不收拾屋子，或者你就知道它在哪儿，有一天你兴致勃勃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你就再也找不到那个东西在哪儿了。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真干净，什么是假干净。我吧，比如说我自己本身不爱收拾屋子，但是什么东西放哪儿，我清清楚楚的我知道。我妈喜欢收拾屋子，她房子收拾的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什么东西杂物都不摆在桌面上。 但是每次他要找一个什么东西，会把所有的柜子抽屉都翻开找一遍。Coners 应该这样读 Goners Goners 调查说，来一个真实的段子。平安夜那天上班呢，我们讨论移动和苹果强强合作，圣诞节呢可以预定 4G 版。一个女同事问 4G 版，没等我解释，另一个女同事说，姐你理解错了，不是 4G 的流量，是 4G 的内存。听完我们男同事瞬间石化了，女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哼哼鸡说，仔仔刚刚听你的段子，我的 iPhone 5的扬声器突然坏掉了，没买保险啊，亲怎么办？你赔我。好呀，你是让我陪你逛街呢，还是吃饭呢，还是别的什么？哼哼鸡鸡的手机不是掉水里了吗？熊猫就是喜欢周杰伦，就评论说把它放到冰箱，然后冻两天，拿出来晒四天，然后慢慢观察，最后去外面重新买一个欧了。好啦，各位，我教大家手机掉水里怎么办啊，就是把手机从水里捞出来之后直接把电池抠开，如果你不抠电池的话，一接通电源就很可能就是因为水是导电的嘛，信号就乱了。电池抠开之后拿电吹风吹，或者是泡到酒精里面，然后拿出来，因为酒精可以挥发水，然后晾上几天之后再把电池放上去就可以开了。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就觉得我们公司的厕所马桶旁边放纸巾的盒子上面应该加一个防滑链。手机是好了，但是我总觉得一股尿味儿，这就是传说中的尿性吗？有没有感觉到在厕所上大号的时间远远是自己不能控制的，没工具呢也是5分钟，有烟是8分钟，有手机15分钟，有手机有烟至少20分钟，有手机有烟有流量那就更不得了了，20分钟起，有手机有烟有流量没纸的话那就不好说了。对啊，你上厕所记录是什么？反正有一次我妈在厕所一直不出来，我憋得不行，我妈你快点儿，他还是不出来。后来我把我们家那个无线 WiFi 路由器关了嘛，厕所里嗷的一下，然后我妈过了2分钟就出来了。新技能 get，
只有发现蚊子落在你蛋蛋上的时候，你才会真正明白暴力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这个应该是闽南语的一个谚语吧，这个谚语就是形容麻将牌难打嘛，怕被糊嘛，忙是难怕拍啪，就是蚊子咬羊具难打，这还是一个歇后语，我懂得多吧，都是度娘告诉我的。你们知道百度为什么要叫度娘吗？因为你们会发现百度有贴吧是吧，12生肖的各种吧都有，但是没有鸡吧，没有鸡吧的百度就是女人啊，就是度娘啊。收听到的是天天果园段子来了，我是彩彩，看大家留言了哈。Linger 潘说，有一个很有钱的富豪一天回家，进屋的时候发现他的爱犬被人杀死了，他痛哭流涕大声哭喊，这个时候一个蒙面男子说话了，有人花大价钱让我取你的狗命。这是很老的一个梗了哈。哎，我只是想说当劫匪呢也是需要自丧的哈。美在当下说，我就是学设计的，中国美院学设计真的很累。嗯哼，这个我这个三流学府就不跟你入伍了。哆啦 A 梦嘿咻嘿咻说，我就是学设计的，三 D 啊，设计师真的好累啊，每天赶着出图啊，真的好喜欢你的节目啊，羡慕啊。施小韵说，折射反射镜面 3D Max， 彩彩听到这个我都激动死了，原来我们两个这么有缘啊，我也是学这个，难得彩彩那么有才，原来也是学设计的，我感觉这是离你最近的一次，好开心好开心好开心。你知道为什么要学美术吗？就因为我觉得我长得不美，我才学一下美术嘛，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变美的魔术，结果学了之后发现不是那样，还挺苦逼的，然后就果断改行了， 突然间做主播这个职业还蛮适合我的，反正大家看不见我的脸。飞行2500公里，说我也是学设计的，今年学 CAD， 明年学 3D。看来猜猜以后听友群不要按地域分了，什么什么北京群啊、上海群啊，干脆就是什么职业分好了，设计群。Blue Frog 说，本人在 IT 公司工作， IT 大家都懂的吧，天天加班熬夜常态，更无双休可能。一个周末呢，大家一起忙了一上午，11点多，某同事突然起身丢下一句话就冲过去，他说，你们忙着，我出去结个婚。这是有多黑程序员呢？理科男不算悲惨，悲惨的应该是理科女。第二监狱就说了，人说理科女生再淑女，一做起题来就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习惯性的把前额头发往上一撩，露出大大的额头，因为 CPU 高速运作时需要良好的散热。这不是我夏天的状态吗？就是冬天你再怎么齐刘海小清新，到了春天就是斜刘海了，到了夏天就直接整个额头就露出来了。很多男生说我喜欢夏天，我喜欢冬天。这叫什么浮华黯然肤色的美好，哎呦太非主流。他说我手机有这个游戏，我只到过八根钢管，太反人类了啊！就这个像素鸟是吧。小苏说，像素鸟呢，我现在随随便便已经过两根钢管了，你看我屌不？不看不看。Blue 16说，猜猜听说像素鸟，我专门下载了一个来玩，那些5000根钢管的记录是真实的吗？不知道呀，我觉得我下的那个像素鸟游戏是个盗版，里面好多广告，然后我已经清楚了我最高记录，你不要问了哈，就是6根。晴说，猜猜回来了啊，那个游戏无数于1分之后取得8分的佳绩，孤独一生的节奏嘛，比我好。蕾丝边裤衩说，猜猜姐我比你好，我过了14根呢，哈哈，你这么厉害你家人知道吗？哼哼。石头说，好久没有游戏了，听着听着好怀念那些陪伴我长大的游戏。东莞其实也还好了，没有大家心目中那么不堪的了。对啊，是谁在我微博留言，我还记得说他还有一张东莞某个洗脚房的会员卡，现在不能用了。我喜欢踩你的脚说，我舍友为了英雄联盟上白银段位，已经网吧好几天了，现在都没有回来，我是不是该去看看他有没有死在网吧里，纠结中啊。来什么都死闷，他说像素鸟啊，最搞笑的无论是他怎么着都是头朝下的，哈哈哈哈哈哈。啊，他得去那个什么医院，阿波罗男子医院治一下。不是头一直朝下吗？你妹的，2到10个字说打嗝打嗝，猜猜打嗝了，哈哈哈哈。好像说的你从来不打嗝似的。周小辉说，听了猜猜声音让人觉得感觉不是特别好，就是那种很痒又一直不知道往哪里抓，心里喊出来我不知道想喊什么，不知道开心好还是哭好。漂泊的心说，自从你包养了我就跟着你包养，连扁桃体都起来了，真衰。你起来的不是地方哈，应该起来的是海什么体验。加菲说，嗓子里是什么液体啊，怪怪的，宝贝好辛苦的样子，咽炎赶紧好吧。我星期六又去了医院，医生说还没好，又开了点药，然后医生不让我再吃抗生素了，因为我一直有过敏反应，但是我不吃我就难受啊，这个中药就半天好不了，我得录节目呀，我就偷偷的又吃了。我觉得吃多了也就是最多有点儿就是耐药性吧，但是我相信我的听众朋友们会照顾我的，如果有一天实在不行了，我相信大家都会捐助我的是吧。所以我如此就这样乐观地活了下去。曾经的歌系的刘彩彩，你要敢读我评论，我就敢带你去民政局领证，是吗？和我领证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是吗？说的好像我现在怀孕了一样，着急嫁不出去了一样。哎，好像怀孕是不能吃抗生素啊， 飞宇说，追求着你一路丢下的节操，我终于找到了采蘑菇的路。哼哼，我又回来了，说采你笑起来像极了青岛慢。青岛慢应该是青岛小女孩的意思吧，我问度娘，度娘告诉我的。为什么不是什么青岛慢，像不像那个范岛爱什么岛什么。给大家读一个湖南长沙的一个网友写的诗啊，君子剑，碧玉环，劳动模范，武藤兰，锦踏诗，迷上意，秋风秋雨，神骨鸡，一阳指，中神通，善受能攻，松岛风，东京热，中国风，艺术人生，苍井空，心如苍井，空似水，一笔松岛，枫叶飞，窗外武藤兰花香，情似范岛爱相随，孤叶雏菊离沙薄，落花漫天海一随，蝶舞西野翔千里啊，蝶舞西野拉响了吗？莺飞小泉采一归。因为我从来不看这种片子啊，所以哪个人名字万一读错了不要介意哈，千万不要介意啊。唐李欣说，睾丸是强大的黑客，精子呢是木马的病毒，卵子是超强的防御系统，就算被木马攻击也能在9个月之后瘫痪，每月生理期是升级防火墙，杜蕾斯是杀毒软件，玉婷是360急救箱，赤尾哥是开挂，而黄瓜是绿色软件。AV 是强大的黑客教程，3P 是资源共享，群 P 是云计算机，结扎就是风 IP， 你个技术宅，活该的，找不到女朋友。好啦，开玩笑啊。火星魔娃说，彩彩你沙哑声音明明是晚上喊的嘛。是啊，晚上遇到很恐怖的梦我就喊了。还感冒，白天晚上不是叫你别喊那么大声吗？别解释，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事实啊。熊孩儿最爱吃瘦奶，说最后冒水的声音真给力，深藏功与名啊。王小二大爷说，彩彩声音确实有人上瘾的力量啊，就是长得爱，上帝是公平的。这个节目做得不开心了，就是你明知道你身边哪个同事啊朋友不好看，那就不好看去呗，是吧，就是他的事儿，然后你还要跟他说你长这么丑，你不是找抽啊你啊。我相信50年后的我是美的，在同龄你人当中是美的。光他说，我从明天开始努力赚钱，给自己定高目标，哼，必须每天捡到10个易拉罐才休息。腿抽筋的凤梨说，因为你的邻居也在收听节目啊，所以你就蹭不到网了，嘻嘻嘻嘻嘻，难道你就是我的邻居吗？彩云之夜说，彩彩你属于爱说的哪两个字的女孩呢？比如说我懂，我在，我不，我要，求解。这个其实女孩啊，属于哪种类型的女孩是在于就是他在哪个面男人面前表现那种女孩，比如我在我爸面前就表现得很乖，比如说我在情人面前就表现得很浪，比如我在男朋友面前就表现得很温柔很贤淑，比如说我在节目面前呢就表现得特别的小清新，就是不同的人群的面前表现的是不一样的。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人花心，花心呢也是一种不满足，比如说一个女孩不能既表现的又小清新又没有节操，但是往往男人他这个欲望不满啊，他又希望有一个小清新的妹子在陪着旁边，又希望有一个没节操妹子跟他讲着段子，然后他可能除了找女朋友还会再去找别人啊，所以说花心有时候是一种不满足，所以各位男生你们找我就对了。好友临死前说，啊哦，听彩彩一下先，能不能在节目念我一下，我是美丽又大方的阿婷，我得意彩彩这事儿的女生，哈哈哈哈。阿婷就阿婷嘛，然后取个昵称叫好友临死前，你是不是每次给别人送花呀送礼物的时候就是你的好友临死前送你的什么什么什么， cosplay 说，自从听了彩彩段子，电视也不看了，小说也不看了，撸啊撸也不撸了，电影啥的也不瞅了，爱上你怎么办？爱上我，你追我都不会，你说你活该孤独一生。聆听你的心跳就说了，其实孤独是一种享受。对，孤独的我真的很享受，很想瘦下来，瘦下来就有人追了，我就不孤独了吗？cosplay 时还说了，猜猜我给你讲一个冷冷的故事好不好？这个故事呢是滑稽的故事。滑稽，有一个鸡，从前有个鸡在山上走啊走啊走啊，然后滑了下来，这就是滑稽的故事。嘻嘻嘻嘻。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好不好？敢不敢听？嗯。夜深了。等一下，这个主人公叫什么名字好啊？是个女孩，不能又叫小军吧？上次都是小军，那好吧，这回还是叫小军啊。嗯，重来啊。夜深了，小军赶上了末班公交车，昏暗的车上只有两三个乘客，疲倦地蜷缩在靠后排的座位里。小军随意地坐在了前排的空位上，无意间一抬头，看到车里的电子显示屏上滚动着没有终点站五个鲜红鲜红的大字。在昏暗的光线下，那五个红色的大字显得格外显眼，如同是用鲜血写成的一般。小军当时一个机灵，吓得冷汗都出来了，怎么会这样？难道是坐上了传说中的？小军想下车，可是已经来不及了，车子已经启动，飞快地前进了。小军想大喊，可是张大了嘴却喊不出来，只是睁大双眼紧紧地盯着那几个大字。忽然显示屏滚动了起来，他终于看全了显示屏上的这几个大字：天天果园为您服务，满意没有终点站。感谢学人威勒个博给我提供的这个天天果园的广告哈，虽然有点恐怖，这个不算恐怖。其实最恐怖的事情呢，我觉得应该是昆明发生的暴力事件了，是不是？都严肃点啊，严肃点。刚刚有网友就问了，说昆明事件发生之后，呼吁一线的城市人流大的地方尽量少去。可是我每天还要挤地铁上下班啊，怎么办啊，怎么办啊？结果一个网友回答说，说真的哈，这个北京地铁哈，刀都抽不出来。冰狗来吃说，进入社会你会发现，新疆的同学呢他不会拿刀乱划，河南的同学呢手脚很干净，广东的同学也会挑食，四川的同学也不是一天都打麻将，东北人也是很害羞的，上海也有很多人很好相处，北京也不是人满口都关枪，西藏也不是随时都聚众打架，都多大人了还是只通过听说来观察这个世界，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悲哀。不是，我听你说的好像真的就是广东的人很挑食，上海的人很不好相处一样。李孝钦就是上海人，很好相处的，就是不太好相爱。 啾吹说，前几天一个同事给我推荐了喜马拉雅段子来了，猜猜，我一听就一发不可收拾，还推荐给朋友听，我们都好开心来着。我呢基本是下载来上下班路上听，经常走着走着就傻笑，现在冬天啊就直接把围巾围在脸上。那请问夏天了该怎么办呢？好吧，这个问题就留给所有好朋友们了啊，就是冬天走在路上傻笑怕被人当成神经病，可以围着围巾或者戴着口罩，可是夏天该怎么办呢？好，这个问题今天评论留给我帮他解答一下咯。最后这首歌曲韩国的神曲请开门留给大家，下期再会，不，明天周二求百我们再会。本期要感谢到的段子手呢，有张一德的流水账、李正熙、思思、女神基地、谢依零七、英式梅瓶、笑话百科、时代周报和大姑姑姑鸡。感谢小资情调和静辉调提供的段子。彩彩的微信公众账号是直接搜索彩彩，彩是采访彩，或者搜索 CAICAIFM。新浪微博1053彩彩。嗯，没啦，就是最后有一个小花絮，就是今天这个节目。就是录好了一遍，结果没保存，然后软件瘫痪又录了一遍，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录第二遍，都快录完的时候没有开话筒。
调调对彩彩说过，我给你讲荤段子是为了让你害羞，不是让你讲个更荤的给我。